林冲闯进陆谦的屋子里，他先找高衙内问真娘，高衙内在哪里？
好像是到里屋去了。
林冲迈步闯进里屋，一瞧啊，这里屋空空如也。高衙内呢，跑了。他也知道光棍不吃眼前亏，在这个时候要是让林冲给逮住，不打扁喽也得给锤圆喽，这点自知之明他还有的。他知道要跟林冲比试他准输，仗着他这点英明决断，他在窗户里边跳出去，顺着走廊翻过栏杆，跳到旁边小胡同里边跑了。林冲没找着高衙内，这才回身来问真娘，真娘，这厮不曾玷污你吧？
官人，没有。
唉，这个陆谦我把他当作朋友，他却给我设置圈套坑害我林冲，我焉能和他善罢甘休？林冲气恼之下一抬头，看陆谦这屋子里边墙上挂着一个大中堂，上面画的是桃园结义图。哼，你还挂结义图，你的义在哪里？吃啦，扯下来了。转身一瞧，条案上摆着一个玉佛，这佛座底下刻着四个字儿：乐善好施。哼，明明作恶却倒行善，善在何处？啪，扒拉地下去了。转眼一看，这桌酒席这气更大了，哗啦把桌也给周了。走，我们回家。林冲领着真娘和锦儿三个人一起回家。这一路上林冲是一语不发呀。到家之后，他伸手拿了一把解腕尖刀往袖子里边一吞，转身往外就走。真娘一看，官人，你要往哪儿去？你不用管，把门插好，外人来了不给开门。林冲迈步直奔樊楼，一边走他一边想，陆谦，这回我要见了你，我刀压不向，先让你给我说个始末缘由，说不清楚我就一刀结果你的性命。林冲他一边想着就来到了樊楼。在这儿的林冲脸上带着气，眼里边带着血丝，脚下带着风，袖子里边抽出了尖刀在手里边攥着，迈步上楼，噔噔噔噔噔噔，每一步都带着气呀。来到刚才他跟陆谦喝酒的那个格子里头，一看陆谦没了，有个小堂官正在那儿收拾碗盏呢。堂官，陆谦呢？堂官抬头一看林冲这模样，吓一哆嗦。
嗯，心想，哎呦，这位，哎呀，拿着刀呢，这怎么要杀人呢？他说不上话来了。
林冲着急呀，继续问他，陆谦呢？
啊啊，您说陆玉侯啊，他刚吃完了楼下酒去了。
什么？
你看我这屎都不好不好嘴了。
吓得这位啊全都说颠倒了，顺嘴胡说。林冲也听明白了，哦，他走了。走了和尚走不了寺，上家里找你去。林冲转身下楼直奔陆谦的家里就来了。到家里一看，这儿仍然没人。林冲转身出来，在陆谦家的门口一站，心想他能上哪儿去呢？我打听打听，问问他的邻居。对，一推这家门插着呢，敲里边没人搭话，一推那家门锁着呢，家里人出去了。陆谦的邻居们就好像有人给下了统一命令一样，除了插门锁门的就是不在家的。林冲心想甭问了，准是陆谦回来以后告诉了他的邻居们，让他们全都躲避起来。好，我就不信你晚上也不回家，我晚上来 赌窝头。林冲转身回家了，到家里边吃完了晚饭，他又往外走。甄娘一看林冲眼睛直勾勾的，寡言少语，真担心他闯出什么祸来呀。官人，你要到哪里去？
你不用管。
说完话，林冲带着这匕首刀又出来了，在陆谦的家门口又等到半夜，陆谦还是没回来，林冲只好又回来了。第二天早起吃完了早饭，他还想要去找陆谦，但是找不着那把刀了。嗯，我那刀哪去了？这个功夫甄娘在旁边说了，
官人，你找那刀要去干什么？
我要去找陆谦，我要他的狗命。
官人，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何必这样不依不饶的呢？那高衙内他不过是个依仗他父亲权势的高粱子弟而已，是因为他据着你的威名才做出这个圈套来。不管如何，他并没有得逞吧，没把威妻怎么样。想那陆谦也必是受主子的指派做出这等事来，他也不过是个奴才，怎么敢违背主子的意愿呢？所以也只好昧着良心出卖朋友。如今他吓得躲起来不敢见你了，足可知他已经感到愧对于你，你还何必这样赶尽杀绝呢？话又说回来，真要是你把陆谦杀了，这人命官司你怎么打呀？你要有个三长两短，让为妻我怎么活呀？俗话说，少争一分气，多得十分安。为我想想这件事儿，也就平息了吧。
说着话，甄娘黯然而泪下。甄娘这一番话，在家这一哭，使林冲这浮出的心情稍归于平静。这两口子真可以说是琴瑟和谐，举案齐眉，从过门到现在甭说打架都没红过脸儿。在林冲眼中，甄娘那是一个温顺而多情的妻子，在甄娘眼中，林冲是一个豁达而知礼的丈夫。准说俩人生活在一起就一点矛盾没有吗？有时候也有，但是俩人呢都有掌握分寸的谦让，一方谦让一方理解，互尊互让，矛盾解决。这不像有的现代青年夫妇有点矛盾谁也不服谁，这个骂你缺德，那个骂你损阴，这个说你伪君子，那个说你没良心，女的说男的你抻抻美，男的说女的你潘金莲，这个一脚那个一拳，谁劝也没完，最后归法院一刀两断。其实有点谦让往往可以化干戈为玉帛，有人说谦让是伟大的表现，还有人说谦让是文明的结晶，恐怕就是这个道理。这阵儿林冲听了甄娘的劝说，自己这气也消了一些，他也不得不考虑一下甄娘啊。这就像老百姓俗话说的，家有贤妻，男人不遭横祸。甄娘这一番劝慰起到了息事宁人的作用。正这个功夫，忽听门外有人喊：
林教头在这住吗？
这一嗓子真的那窗户纸直打嘟噜。林冲赶忙出来一看，谁呀？
哎呦，
来的感情是那花和尚鲁智深。
哎呀，贤弟你怎么来了？
哎，自从那天在东岳庙上与林兄分别之后，再没有听到你的消息，小弟心中十分挂念。这两天我带着几个徒弟在那东岳庙附近到处寻找，我寻思如果要碰上那个什么混账高衙内，我便给他七八禅杖，砸他个粉身碎骨，与民除害，与林兄出气，然后洒家便逃出东京，再到别的庙里去出家。
林冲一听，这哪是和尚，这是阎王。林冲说：贤弟，
先请到屋里坐。
林冲把鲁智深让到屋中之后，甄娘过来给献茶，鲁智深向甄娘问安：
林兄，咱家找了两天却没有见着那个衙内出来，故而今天我就找到林兄的府上，一来看看林兄与嫂夫人如何，二来呢想与林兄商议一个出气的办法。
哦，什么办法？
我问林兄，你可知那高衙内他住在何处吗？
你问这个干什么？
哎，我就问你他住在何处。
他住在太尉府。
哦，是与他那太尉高俅住在一起。
正是。
好，
小弟想要找寻一个适当时机，看好出入之路，夜入太尉府中，放上几把大火，把他这些混账东西一火烧尽，除了坏根，然后咱家嘿嘿一走了之，你看如何？
林冲一听啊，吓一跳，心想：这位可是个不怕事儿的，我要答应了，他真敢干，弄不好那可要闹出大乱子了。
贤弟，高衙内自那天之后再没敢放肆，他躲在府中不敢出来了，也就是自知理亏了。你我弟兄不和他计较这些，今天你是初次到我家来，本应该设酒款待，但是家里边准备不及了，这样吧，你我弟兄到街上酒楼里去喝两杯怎么样？
鲁智深一听喝酒就高兴，
哎，如此甚好。
林冲领着鲁智深就出来了，来到了街上，找了一座酒楼，要了酒跟菜，一边喝一边谈。但是林冲可没跟鲁智深谈陆谦设圈套这档子事儿。
为什么？
没敢谈。
林冲心想，就这位活佛，东岳庙的事儿至今他还没完没了呢，这要再说出陆谦这件事儿来，他非得大闹东京不可。这么一来，不是鲁智深劝慰林冲，倒是林冲劝慰鲁智深了。
两个人在酒楼上喝完了酒，下了楼分手的时候，鲁智深跟林冲说：
明天到我的菜园子里边去喝酒，我给你早备下酒菜。
林冲答应了。第二天到菜园子来了，这比酒楼还热闹，他这有一伙徒弟呀，忙前忙后的在这伺候着。转过天来，林冲又请鲁智深喝酒。呵，这几天两个人是一边喝酒一边谈论武艺，越喝越近，越谈越深。俗话说，赌博赌薄了，喝酒喝厚了吗？两人简直就成了莫逆之交了。这么一来，林冲啊，把高衙内投到他心灵上的阴影渐渐的淡漠了。您别看林冲淡漠了，鲁智深可没淡漠。他虽然天天跟林冲喝酒不谈这件事儿，但是暗地里老嘱咐自己这几个徒弟：
你们不都是东京人吗？
啊，
没事上街溜点神，如果在哪看见高衙内，回来告诉我一声，我是堵到街上街上打，堵到胡同里胡同里打，不打他个金盾骨蛇，也打他个鼻青脸肿，方输洒家这胸中的闷气。
他这气比林冲还大。怎么呢？他听徒弟们说了，这个高衙内号称花花公子啊，抢男霸女，仗势欺人，在东京城这是一害呀，鲁智深就是受不得这个，他总想铲遍人间不平事，除尽世上可恶人。他的这些个徒弟还真听他师傅的，没事上街上就转去找高衙内，一连好几天也没找着。
怎么回事呢？这高衙内呀，从那天在陆谦家里边逃出去之后一直就没出来。
怎么？
病了。那天从陆谦家里边逃回太尉府之后， 一头扎到床上就没动地方。
富安道上来看他来了，衙内呀，成了吧？
成病了。你给我出的这是什么主意呀？啊，房梁上挂鱼给猫看，瞪眼干蝉捞不着啊，你这不是诚心折腾我吗？嗯，
衙内，您怎么这么说呢？
我怎么这么说？还没等我碰着他一手指头呢，那林冲就来了。你们把我自个儿一个人扔那屋里没人管了，让林冲两口子收拾我呀？啊，幸亏我腿脚利索，不然现在就得把我抬回来。哎呀，这事儿弄得我们没想到林冲能去呀，我们琢磨着那个女人怎么也是您盘子里的鱼了。屁，我盘子里的鱼，我盘子里的吉利，往哪儿下筷子？哎呦，你们全是一帮废物，这么点事儿都给我办不成，我要你们干什么呀？你说你们，我要你们干什么？
衙内，您先别生气啦，这次不行啊，咱们再想主意呀。
怎么弄的呢？这陆谦他怎么没把林冲看住呢？
正说着，陆谦也来了，这位脸也黄了，一头热汗，进门还没等跟衙内汇报呢，先让衙内给骂了个狗血喷头。骂完之后，这高衙内嗨声叹气，再不说话了。富安跟陆谦两个人只好就退出来了。一晃几天过去了，陆谦是没敢回家呀，因为他侧面了解到林冲已经上他家去找他好几回了，他敢回去吗？他的家眷早就有安排转移了，他自己呢就躲在太尉府里边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成了秀女了。这几天高衙内可明显的有点见瘦，饮食不香，烹闷胀饱，精神恍惚，心绪烦躁，尤其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，老做梦，不是梦见把林夫人堵到一个屋里头啊，就是梦见把林夫人堵在一个树林子里，林夫人呢还是那副惊慌羞涩的神态。当他刚一抱住林夫人的时候，这林冲准出来，不是一脚把他踹醒了，就是一刀把他捅醒了。醒了之后就是一身冷汗，一晚上啊能出好几身冷汗，您说这人还能好得了吗？尽管这几天大夫老给他开补药，什么人参、枸杞、菟丝子、鹿茸、杜仲、紫河车，吃什么都不好使，因为他这是精神上的病啊，他就想林夫人。请来的大夫一看这个病情这个样子，背地里就跟富安他们说了，衙内这是单丝病啊，俩人互相想叫相思病，剃头的挑子一头热，一个人想这叫单丝病。其实啊，这大夫说的也不对，要用说书人给他说呢，他这得的病是一种权势难逞得不到手高氏综合症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个高衙内仗着他爹的权势，在东京城里边就没有他得不到手的东西，多少少妇长女只要被他看上都得被他占有。那些个平民百姓们呢，知道这是高俅的儿子，往往都是忍气吞声，自己解脱了认倒霉。即使有几个刚直人家不服硬的想闹腾闹腾，其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。打架人家人多你打不过人家，告状人家有势力你告不赢，最后就剩下自个儿在家里骂大街了，人家还听不着。就这样，高衙内自认为自己在这街面上一走就是王子了，想怎么地就能怎么地。可今天碰上林冲的夫人，想怎么地就没怎么地。他这还不像有的真正患单思病的单方面想一个人，那还有点真情实感，
高衙内呢，他这是一种欲望，是占有欲未能得逞的烦躁，是一种权势失去作用的恼怒，同时还有一种得不到手的渴望情绪，所以说他这是高氏综合症。
高衙内在府里边闷了几天之后，他忍不住了，告诉手下人把富安跟陆谦给我找来。富安陆谦两人一听来到高衙内的跟前，衙内冲他俩发脾气，我说你们俩是想瞅着我死是不是啊？
衙内您怎么这么说的？
怎么这么说？
你不是瞅我死，怎么不出主意啊？啊，就凭我这个衙内，我就斗不过那个林冲吗？啊，我高衙内在东京汴梁城从来没栽过这个跟头，咱们这一帮人都栽到他手底下了，林冲的老婆弄不到我手，咱们还有脸出这个门吗？啊，我也快完了，我告诉你们，照这么长了下去我是非完不可，我现在天天晚上出冷汗。
陆谦过来了，衙内您别着急呀，这件事儿啊其实并不难也好办，
那你倒是给我办呢。
您听我说，
林冲的老婆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只要他不死，指定就是您的人。我问你，什么时候是我的人啊？什么时候是？这就是看早晚了，早晚不行。我眼下就想他，这像吃饭一样，我想吃这口到不了嘴里我就难受。你们说什么时候把他给我弄来？
衙内
您既然着急，那我们就加紧办呗，马上马上就到还不行吗？这个林娘子到不了您手，其中啊有个原因，就是因为有个林冲在当中横扒了竖挡着，如果要是没有这林冲呢，这么一个女子她就是怎么扑棱也出不了您的手心啊，是不是啊？就是啊，那怎么办呢？
所以要想成全此事，得先把林冲给扒拉开。
怎么扒拉？
这就得您装病了。
我这病还轻啊？啊，
不，您现在病不这样不行，您这病啊得病到快咽气那个样子。
那你给我一刀得了呗。啊，
哎，哪能那么的呢？
这你不是咒我死吗？得让我快咽气吗？
不，只有这样咱这个主意才能兑现。
什么主意？
您听我说，您一病危，我们呢就马上去禀报督管，让督管把太尉找来，太尉到这儿，我们就跟太尉这么这么那么那么这么这么一说，让督管在旁边也跟着勾砖抹缝，这个事儿只要提出来，太尉一答应，这事儿不就成了吗？
哦哦，是这么回事儿啊。好，那我现在马上就不行了，我这就要咽气了。
您先等会儿，别忙，我们呢得给您化化妆，您就光说不行，现在这个模样还不够。说着话，陆谦命人给弄了些槐子水来，这个东西刷哪哪黄，往他脸上给他刷了一遍，这脸是蜡渣黄啊。接着又用水把那灰给化开，用那浅灰水往腮帮子上眼窝那个地方打了打，这一瞅死人一个，蒙上纸就能哭，然后用夹被给他盖上，说开始了。衙内这就哼哼，
哎呀我这就不行了。
陆谦跟富安两个人马上去报告督管，
督管到这一瞧，陆谦、富安两个人跟督管这么一说，督管心里就明白了，紧接着到太尉高俅那儿去汇报，说衙内不行了。高俅一听，赶紧来到他的书房，走到床前一看，这位脸朝里蒙着头在那正哼哼呢。
石头，怎么的啦？
哎呀，我不行了。
高俅一伸手把这夹背给掀开了，
哎呦，这脸都挂了灰了。
可不吗，刚抹的，怎么病这么重啊？
史德，
哎呀，夫人，夫人。
怎么夫人呢？
我是你爹。
夫人，你不来我就得死。
嗯，高俅一扒他的眼睛，高衙内假装眼睛定神了，瞅着高俅不认识他。
哎，
这孩子病得怎么这么重了？啊！
他往旁边看了看督管，你们衙内这是怎么了？
这个，就是因为前些日子去东岳庙的事儿。
什么事？
督管跟陆谦两个人把高俅叫到旁边，低声就说了：“
太尉，衙内在庙上看见了林冲的婚家，回来就病了，睁着眼睛想，闭着眼睛梦，大夫看不好，吃药都不管用啊。”看来要不想个法子，这人可就完了。
想什么法子呢？
陆玉侯有个计策。
什么计策？
陆谦凑到跟前，
太尉，这件事现在值得这么办了。
高俅听完之后沉思了一下，
为了林冲的婚家，对林冲这个样子好吗？
怎么不好啊？太尉，衙内眼看可就活不了了。
使得吗？
怎么使不得呢？就在太尉您一句话了。
好，就按你说的去办。这正是太尉为首挖陷阱，奴才哪能不坑人。